大家好，今天是4月19号礼拜日，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18号，根据最新消息，美国 C-17A 环球霸王三型运输机已经在中东地区出现。很多波音 KC-135R 同温层加油机和波音 KC-46A 飞马战略运输机亦都已经在欧洲和中东领空被发现。 C-17 环球霸王三型是美军的重型运输机，主要任务是将兵力、弹药、补给、车辆和救援物资快速运去前线。 KC-135R 同温层加油机和 KC-46A 飞马的任务就是为战机、轰炸机或者其他飞机补充燃油，让它们飞得更远、留得更耐，特别适合中东这种远距离大范围的作战环境。而美军在中东如果同时调动这些飞机，通常就意味着先将人和装备派过去，再用加油机支撑长时间的空中任务。 Axios 引述两位美国官员的消息指出，川普星期六早上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再次爆发的危机以及同伊朗的谈判事宜。出席会议的包括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战争部长克格塞斯、财政部长贝森特等人。观察家认为，美国如果要对付伊朗的出尔反尔，单靠封锁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港口的施压恐怕还未够。这次川普政府很可能曾早已经计划要进一步控制哈尔克岛以及其他关键岛屿，借此彻底定格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而现在似乎只是等所有部署全部到位之后才可能进一步开战。据了解，美军在中东的兵力已经超过60,000人，而第三艘航空母舰打击群亦都会在下星期抵达打击伊朗的责任区。所以有理由认为，川普之所以同伊朗停火，是为了等美军有时间完成部署。现在美军似乎已经基本部署到位，对伊朗的第二轮打击亦都因此被认为是势在必行。而伊朗没有履行同美国透过电信方式达成的协议，就被视为伊朗强硬派的垂死挣扎下的必然结果。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宣布，自封锁实施以来，已经有21艘船只按照美军指示掉头返航。更耐人寻味的是，中共和伊朗的船只也都全部听从了美军指挥。美军导弹驱逐舰麦克尔莫菲号目前正在阿拉伯海巡逻，没有拦截、没有登船、没有对抗，只是停在海平线上，似乎就已经足够了。而伊朗内部现在是各执一话，美军封锁也都分毫未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究竟在哪个手上？答案似乎也都已经很清楚了。伊朗在停火期间一度宣布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航运追踪数据显示，星期六起码有8艘油轮和天然气运输船通过这条关键贸易航道。不过德克兰随后又发布声明，表示重新封锁那条海峡。川普总统18号表示，伊朗想再次关闭这条海峡，但他们没办法勒索我们，他们耍小聪明，就好像过去47年来这样。不过他也表示整体进展非常顺利，我们拭目以待。今日结束前应该会有一些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同一日则表示，德克兰正审阅来自美方的新提案。法新社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透过官媒发表声明指出，近日在巴基斯坦陆军司令以中间人身份赴德克兰调停期间，美方提出了新提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目前正进行审阅，还未做出回应。声明还进一步强调，伊朗谈判代表团不会做出丝毫妥协、退让或者让步。周六 ,CNN 引述一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缴纳通行费，才可以享有优先通行权。该官员表示，这些费用是用于安保服务。但同一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则表示，在联合国大会就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问题召开的会议上，他曾问过法国大使，你看到底向伊朗政府支付了多少钱才令到船只能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乎意料的是，对方答不出，而中共和巴基斯坦的大使亦都同样答不出。显然有没有问题，他们都不愿意轻易回答。此外，以色列第7频道报道，以色列安全机构正调查一宗严重间谍案，几名空军士兵涉嫌同伊朗特工合作，向对方提供敏感军事情报，包括基地位置、武器装备以及作战能力等资讯，并协助收集以色列官员情报，其中就包括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目前两名主要嫌疑人已经被羁押约一个月，预计近期将会提起诉讼。另一方面，中共外交部日前证实， 大约20名持有效签证赴美参会的中国学者在西雅图机场遭到美国海关盘查，并被拒绝入境，而中共并没说明原因，只指责美方恶意滋扰，并发布赴美安全警示。此外，据彭博社报道，自2023年11月以来，至少已经有20名中国留学生同学者在美国机场被拒绝入境。其中一名就读维吉尼亚大学的生物医学博士生在被扣留在17小时后被遣返，并被禁止入境5年。对此，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分析表示，美方拒绝让其入境通常是基于掌握了具体风险资讯，而不单只是因为对方具有党员身份。如果只是党员身份，中共不会不敢公开原因。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谢佩雪亦都指出，美国海关执法很多时候都涉及签证欺诈、隐瞒背景或者技术安全风险，一旦中方公开细节，就等于承认这些学者的身份确实敏感。因此可以看到，这宗事件的背后其实并不单止是单纯的拒绝入境，而是美中科技安全之间更深层的角力。各位朋友、观众朋友，你觉得川普总统那个停火是真的想谈判，定是典型的缓兵之计？另外，美军如今已经有60,000兵力到位，你认为第二轮打击会不会开打？欢迎留言。
下边是一个健康的讯息，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寻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找到了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这一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状况，或者这个亦正是你或者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这个产品是膳食补充品，不是药物，建议使用之前咨询医师或者是营养师，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
18号，伊朗再次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并突袭了至少3艘商船。面对伊朗出尔反尔，川普总统亦都迅速做出的回应。同时，法国士兵突然遭到真主党击毙，欧洲会因此采取行动吗？另外，《华尔街日报》引述了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美军正在准备在未来的几日内对与伊朗有关的邮轮实施登船检查，并可能在国际水域扣押相关商船。以色列方面亦都释放了强烈信号。当日，伊朗革命卫队对多艘商船发动了袭击，令到国际航运公司措手不及。据印度媒体 N18 News 报道，当日伊朗突然警告航道再次关闭，导致多艘船只紧急掉头撤离，而亦都有部分船只即使获得了伊朗的通行许可，亦都仲系遭到了攻击。据海事通讯记录，一艘印度邮轮的船长在无线电中紧急呼叫伊朗，军方话：你已经允许我通行，我在名单上，但你哋而家却向我开火。最终，那架船被迫掉头返回。事件中至少有三艘商船遭到袭击，其中两艘是悬挂印度国旗的邮轮，而有一艘则载有约200,000桶的伊拉克原矿产。对此，印度政府表示强烈不满，并且已经在深夜召见伊朗大使，提出正式抗议。值得注意的是，印度长期以来一直是伊朗重要的粮食出口来源国之一，尤其是在大米供应方面。英国海事交通组织亦都报告话，一艘途经霍尔木兹的邮轮遭到伊朗革命卫队炮艇接近并开火，而船长表示事前并冇收到任何警告。随后，川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应表示，伊朗打花招，过去47年嚟，佢哋一直都系咁样。我哋正系同佢嘅对话，佢哋想再次封锁霍尔木兹，就好似当年咁一直做嘅咁样，但佢哋无法用呢种方式勒索我哋。此前的17号，伊朗外长刚刚宣布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18号，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公开称其外长愚蠢，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根本未有开放。 对此，有啲网友质疑，伊朗革命卫队似乎先系真正掌控伊朗决策嘅一方，而唔系嗰啲同美国进行谈判嘅伊朗政府官员，尤其系外长阿拉格齐。博士新闻撰稿人弗莱舍州认为，伊朗并冇一个统一嘅政府，未有人真正掌权，内部充满住竞争、分裂同唔信任，佢哋根本无法兑现任何承诺，所以美方必须持续施压。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更系一针见血嘅指出，伊朗嗰啲着西装嘅人讲咗唔算，真正掌权嘅系攞枪嘅人。同时，佢亦敦促川普政府继续对伊朗施压。佢表示，美国应该加强行动，包括控制海峡、维持封锁，并将哈尔克岛列为潜在打击目标。伊朗政权长期缺乏可信度，因此应该延续当前嘅高压策略，稳步推进，保持决心，以掌握主动权。对此，安全政策中心中东事务高级分析师沃姆瑟对本台记者表示
：To cut a deal with us, but they probably don't have the power. We're at a very dangerous point inside the Iranian regime. They realize that, which is why right now they would rather, in many ways, continue to have a conflic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an come to an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deal with this internal upheaval that they're going to now face. The only real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is the removal of the whole regime, the ide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regime.
18号，川普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再次升级，以及同伊朗的谈判进展。与会者包括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克格塞斯以及财长贝森特，而白宫幕僚长威尔斯、中东特使魏特科夫、中情局局长拉特利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将军亦都出席了会议。此时距离停火期限只是剩下三日。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告诉 Axios， 如果美伊双方的谈判在短期内没有突破，战争可能会在未来几日内再次爆发。而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亦都说，以色列军方正为可能升级的冲突做准备。同一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滨海战斗舰康培拉号正在阿拉伯海执行巡逻任务，参与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统计，自封锁开始以来，已经有至少23艘船舶在美军的指令下掉头返回，这亦显示封锁措施正逐步发挥效果。另外，一名熟悉北京思维的外交官向美联社透露，中共已经释放信号，表示愿意在相关各方同意的情况下接管或稀释伊朗约970磅的浓缩核材料油，作为潜在结束美伊冲突协议的一部分。而川普总统曾经表示，作为结束战争协议中的重要一环，浓缩核材料油必须移出伊朗，并且要运抵美国处理。观众朋友，你认为川普总统会同意中共释出的信号吗？欢迎留言。另外，在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后，英国和法国立即宣布暂停军队前往海峡。对此，时评人唐柏乔调侃说，这个就叫做敌退我进，敌进我退。不过，就在当日，有法国士兵遭遇真主党的袭击后丧生。总统马克龙证实，18号一名隶属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法国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遇袭丧生。法方指责真主党应该对这起袭击负责。黎巴嫩总统奥恩则向法方致歉，并强烈谴责袭击行为，称此举严重损害了黎巴嫩和国际社会的关系，并且已经下令全面调查，同时承诺保障维和部队安全。此前在美国斡旋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才刚刚宣布短期停火协议生效，但是目前以色列军方指控真主党违反停火，并对其认定的威胁目标展开了精确打击。观众朋友，你认为法国或者欧洲会对真主党采取行动吗？你认为会请打一，不会请打二？亦都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目前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牵动全球局势，美伊之间很可能再次爆发军事冲突。一架造价高达24亿美元的美国海军 MQ-4C 海神侦察无人机近日出现在古巴上空。这架飞机体型庞大，可以同波音737相提并论，能够连续飞行超过24个钟头，飞行高度超过55000英尺，远远不是民用飞机所能企及的。虽然它本身并没有携带任何武器，但是印度媒体 NDTV 高级编辑斯里尼亚桑分析指出，它本身就是一件武器。而这件事亦都不是偶然发生，而是白宫有意向北京传递一个信号，美国正在监视一切。斯里尼亚桑指出，这个是川普全球棋局的第四步。在这个之前， 美国已经接连行了三步棋，逐步勒紧中共的石油命脉。而第一步是切断委内瑞拉石油。自从美国今年一月扣押委内瑞拉原油独裁者马杜罗被捕之后，委内瑞拉开始向华府行迈，中共就被迫转向俄罗斯。可以看到，今年一至二月，中共由俄罗斯进口的石油量同比暴增超过了四成。第二步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切断中共每日四至五成的原油需求。可以说，美军军舰在亚曼湾扮演着守门人的角色。第三步是美国和印尼升级为重大防务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监控马六甲海峡。这条航线承担着中共八成的海上原油运输量，对北京来说影响非常深远。现在轮到古巴，加勒比海航道的战略价值不容忽视。控制这片海域不单只能够威胁中共在当地的渗透和影响，更能够针对所谓的影子邮轮展开监控。而位于夏湾那内陆大约30公里的贝胡卡尔小镇设有中共电子反情报站，这架无人机很可能已经对那个地点进行过追踪和监视。而随着美国逐步在海上绕道布下棋子，北京的回旋空间也都正一步一步缩小。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18号 FBI 发出警告，一种结合跨国镇压与金融诈骗的新型犯罪正在美国境内迅速扩散，其中以假冒中共公安的诈骗手法最为猖獗，受害者则涵盖留学生和华人社群。 FBI 旧金山办事处探员指出，2025年全美因投资诈骗造成的损失高达79亿美元，较前一年明显攀升，而且通报案件最多的正是年轻族群。近期更多起案件显示，诈骗集团经常冒充中共执法人员，以涉入刑案为由恐吓受害者，迫使对方配合所谓调查。其中一宗发生在2023年的案件中，一名在湾区就读的女留学生遭到假冒中共公安的人员长期远端操控，时间长达三个月，被骗走了大约7万美元，仲差一啲再损失20万美元。诈骗者声称他涉入重大国际通缉案，甚至仲威胁话将由国际刑警将他遣返中国受审，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FBI 指出，这类诈骗通常是分阶段进行的，这些人通常会先通过电话或者简讯接触，冒充官方机构，跟住再以驱逐出境、逮捕等威胁手段进一步升高恐吓，最后再诱导受害者将资金汇往境外账户。FBI 探员表示，部分行动疑似是在外国政府的指示下进行的，目标包括意见人士、人权倡议者以及少数族裔。常见的手段仲包括网络辱搜，亦即是公开对方的个人资料，进而进行骚扰，甚至威胁人身安全。探员强调，美中之间并没有引渡条约，原因在于美方对其的司法公正缺乏信任，因此相关案件只能够个别处理。同时 FBI 亦都郑重呼吁广大民众提高警觉，凡是遇到自称是官方机构又要求汇款或者保密的情况，都应该立即向有关部门通报。美国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日前更新台海局势报告，直接指出中共在政协之后随即发表了十点计划，其核心重点就是强化与金门、马祖等离岛的经贸与社会整合，企图透过以通促用进一步加大对台湾的渗透与影响力。而军事方面则更加直接，中共近期频繁利用动力小艇等小型船只演练秘密登陆台湾的行动，刻意规避台湾军方的雷达监测。战争研究所警告，中方可能藉由这种方式向台湾投放特种部队或者破坏分子，煽动投降、瓦解防线，甚至不排除已经成功秘密渗透台湾领土。报告中还特别点出所谓的红色海滩，也就是军事术语中威胁最高、最容易登陆的高风险沙滩地带，其中新北百里海滩和淡水海滩都被点名列入。战争研究所的结论是，政协并不代表两岸关系缓和，北京的渗透与武统这两手策略其实正同步推进。与此同时，台湾渔船跟着在钓鱼台海域起火沉没，而中共海警的介入亦都再次引发主权争议。台湾基隆直船鱼六号渔船16号清晨在钓鱼台东北方约77里日本搜救责任区内失火沉没，而船上的6名菲律宾直船员已经在第一时间由附近作业的台湾渔船船鱼36号救起。 而台海巡署接获通报之后，亦都立即派遣桃园南港赴现场，并同日方一同协助搜救。17号清晨，台海巡署又再次增派旗舰级宜兰舰前往支援。目前六名非籍渔工已经都安全登上宜兰舰返回基隆，不过全渔6号嘅张姓船长至今仍然下落不明。然而中共海警却突然发文，声称一艘中国台湾籍渔船在钓鱼台海域失火，并表示是正执行巡航任务的中共海警舰艇率先对失事渔船进行灭火与搜救，仲附上了现场照片。对此，海巡署强硬回应，指出中共的讲法不仅侵犯主权，亦替在此消费海难，而北京亦被指是在趁机介入，强占描绘。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